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2023年的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欢声笑语中，国人度过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之后的首个长假期。今年的春节，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爆发性增长。经过测算，截至到1月27日，2023年春节假期，中国全国的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大约是 3.0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 实现了国内旅游收入375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30%。多家旅游平台发布报告称，旅游市场交出了三年来最亮眼的成绩单，旅游订单整体较虎年春节增长了4倍。那么在北京，同样春运盛况再现，人们纷纷返乡出行消费，流动的北京充满了活力。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的几个旅游景点，来感受春节的流动热潮。
大年初二，虽然北京户外的温度低到零下15度，但是北京环球影城还是迎来了近3万名游客。一些热门项目的排队时间在1个半小时左右，大片世界的氛围感以及环球中国年的特色主题，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功夫熊猫那儿，我感觉就是非常浓的一个中国的气息，然后中国年的气息，我就拍了很多照片，也特别开心。
那个竞技之旅还很好玩，下次过年的时候我还要来环球影城。
去环球影城或者滑雪、泡温泉已经成为北京本地过年的主要选项。密云区南山滑雪场董事长助理梁廷玉告诉记者，未来这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
初二大概接待了接近7000人次，就现在来讲，大家还是愿意参与冰雪消费，而且愿意来这边就是学滑雪找教练，还是热情度很高。
那接下来初三、初四、初五是不是预期会？
那会爆棚了，每天都是爆棚的感觉，可能每天接待9000到10000人次吧。
长城过大年一直是密云古北水镇景区过年期间的宣传语。今年虽然本地游客有所下降，但是外地游客的补充让景区总体的客流量还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怀柔的黄花城水长城是很受北京本地游客欢迎的山水型景区。工作人员刘小娜告诉记者，
今年的游客量比同期要少很多，那可能是因为放开了嘛，大家都出去玩了，3年都没有回家好好过年了嘛。然后也因为降温太冷了，今天大概我刚看了一下是-15度，还是比较冷一些。如果人家想出来，还得多保温保暖。
采访中记者发现，今年春节以本地客群为主的目的地客流量都有明显下降。而在疫情期间，因外地游客无法进京而受到明显冲击的景区则逐渐迎来复苏。位于延庆的八达岭长城在初二初三迎来大批外地游客，登城缆车的排队时间在高峰期需要1个多小时。以八达岭景区为带动，今年延庆在野鸭湖、龙庆峡、石原公园也都准备了多彩活动，欢迎市民及国内游客到延庆过大年。世园公园经营管理部负责人柳燕说，
以盛世花梦为主题举办花灯艺术节，自1月15日盛大开幕至10月15日，有170组3900盏花灯汇聚世园。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期间将推出特色花车游园、猜灯谜等多彩活动，游客可以从北京世园公园官方公众号、官方抖音号、美团等 OTA 平台购票入园。
除了旅游之外，今年中国春节档的电影票房总体突破了67亿元，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的纪录。两部热门电影《流浪地球》和《满江红》赚足了眼球，赚足了话题，也赚足了票房。好，一起随记者走进北京的影院。
座无虚席嘛，那么多人就聚在一起，感觉还挺好的。引用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电影让我的生命延长了3倍。很多评价很好的国产电影，就让我觉得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看到影厅里的灯光逐渐变暗，大银幕亮了起来，已经1年多没进影院看电影的申女士找回了曾经熟悉的感觉。她在同一个放映厅连着看了2部电影， 满江红和流浪地球2加起来时间长达5.5小时，而这两部电影也是很多观众春节假期里观影的首选。其中张艺谋导演的《满江红》在悬疑反转中融合了喜剧，
算是剧本杀电影吧，特别新鲜，
家国情怀。最后《满江红》那个词慷慨激昂，然后加上那个配乐，我觉得太赞了。
郭帆导演、刘慈欣监制的电影《流浪地球2》硬核科幻内容，震撼的视觉特效被观众称赞。
科幻吧，想象力更多，特效我觉得已经赶上很多一流的大片了。
绝了，画面就可以媲美《阿凡达》引爆月球那一段，
泪点一下就上来了。特效呀，包括背景音乐非常精美，我们都是非常想二刷的。
除了这两部电影以外，春节档其他新片也是类型多样，看点十足。
《熊出没》我从小看到大，
《深海》赵鹏导演7年的力作，精工细刻有泪点。
春节档国产新片集体发力，助推档期票房节节攀升。国家电影局1月28号发布数据，初步统计，除夕到正月初六，2023年春节档票房为67.58亿元，同比增长11.89%。取得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成绩，观影人次为1.29亿，同比增长13.1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99.22%。春节档上映的影片中，《满江红》以26.06亿元票房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流浪地球2》以21.64亿元位列档期票房第二位，《熊出没伴我熊心》、《无名》、《深海》、《交换人生》位列档期票房第三到第六位。另外，1月28号，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春节档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报告还显示，2023年春节档人均观影 1.34 次，超过2021和2022年。春节档形成双头部格局，《满江红》、《流浪地球2》合计贡献档期票房70%以上，而多部影片还出现名次逆袭、票房逆跌等现象。上海、北京、成都分列2023年春节档城市票房榜前三名。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杨明翰认为，
2023年春节档票房的良好表现，一方面是营业影院恢复较快，以大年初一为例，2023年大年初一有票房收入的影院达到11544家，影院数量已经恢复到2022年大年初一的 98%。 另一方面是春节档影片的整体口碑不错，七部春节档新片淘票票评分均在9.0分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满江红、熊出没伴我熊心、无名、深海这四部影片均出现了单日票房逆跌的亮眼表现，坚挺的票房走势也更能表现今年春节档影片百花齐放，佳片频频。
春节档是一年中重要的档期之一，在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看来，春节档的成绩单提振了行业信心。
2023年电影市场的快速恢复，这可能是一个最主要话题。春节档我觉得这已经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个数字吧，给电影人一个信心，就是你看还是有这么多观众想去看电影，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影片提供给观众，观众还是能获得很好的观影体验，并且有很好的评价和口碑。当然市场的恢复不是一部影片或者一部档期的结果，而是电影产业整个环节共同的发力。一月份的这个信息来看啊，让影院高兴的就是我们看到在春节档之后，包括进口影片在内定档的几部片子，包括五一啊，包括暑期档，其实现在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影片在定档，让我们看到未来能有更多的希望。
今年的春节，北京迎来很多外地游客，很多人呢是奔着故宫而来的。迄今为止，故宫已有603年历史，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如今也有98年历史了。而近百年的故宫呢，很快会有分院了，这就是筹备10年之久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已经在北京西北郊的西北望镇西域河村正式破土动工了。这里距离故宫大约有30公里左右，北院建成之后呢，故宫的整个展览展出条件将获得根本性的改善和提升，观众们能看到更多的国宝级的藏品。春节时的故宫自然是游人如织，故宫北院的开建也使人们对这座百年老博物院充满了新的期待。好，我们一起走进春节时的故宫。
走进故宫午门展厅正殿，就能看到一个按照清代世子书房复原的场景，桌椅匾额、文房四宝一应俱全，第一时间引领观众进入科举文化的世界。策展人朱继伟表示，179件套文物中包括范仲淹的《道服赞》、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珍贵文物，展现的是一个立体的中国传统文人世界。
这次展览呢，以书法为主，那么在这书法中呢，体现了我们历代进士对国家的这种胸怀，来体现到这种展览之中。
观众春节期间在故宫不仅可以看展，也可以逛逛刚开放的故宫邮局，还能在故宫文创商店中选购兔年主题的衍生品。故宫文创事业部产业发展科科长铁铮给观众介绍了两幅拼成工字形的创意画作。
整个这个邮票里是选取了23件套我们故宫收藏的跟兔有关的文物啊，把它放在了文创上。在邮票的主图上呢，我们这两个版式看到，分别这一幅选取的是中秋嘉瑞图，那这一幅呢，我们是选取了我们收藏的清宫的泥质玉兔。他们两个的原型呢，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兔爷的形象。
国家博物馆推出了癸卯金安新春展和智慧之光中医主题展。新春展的展厅色彩饱和度极高，采用大红色调以及国博馆藏文物中的吉祥纹饰进行布置，多件馆藏与兔这一形象和意象有关的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就包括圆明园海晏堂的青铜兔首。策展人高秀清说，
围绕着我们可爱的小兔子来展开过年年文化，这种传统的人们对于新春的祝福，对于这个平安的这个渴望，包括健康长寿的这样一种吉祥文化吧，所以我们整个展厅呢就是张灯结彩。
此外，
春节近尾声呢，也是大批的务工人员集中返回城市的时间。北京是中国家政行业最大的需求地之一，春节过后保姆市场迎来很多新力量。
下来哈，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好嘞，新年快乐啊！欢迎欢迎，来，大家好。
下午2点，两辆大巴车缓缓驶入位于顺义的北京一号营地门口，车上载着80名来自甘肃省礼县的家政服务人员，他们将在营地里接受岗前培训。今年是38岁的王笑霞来北京做育儿嫂的第6年，她告诉记者：“
没有像以前一样，到了北京很迷茫，不知道哪个公司可信。现在呢，就是点对点免费输出。”我们不需要倒车，直接一步就走到北京，跟走到娘家里一样，呵呵，就特别方便。
家住丰台角门的梁女士特意来到顺义营地迎接自家阿姨回家，从人群中看到薛阿姨，梁女士急忙上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阿姨在我们家一直照顾我妈，92岁的一个基本卧床半自理一个老人，因为她对我妈照顾得特别周到，所以我说我过来接她，也是一个欢迎她回家嘛，再一个也是对她表示感谢。
北京阳光北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对这80名家政服务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以及岗位对接。公司总经理赵小虎说，目前看岗位需求量大，岗位匹配度高。
今年的第一批是咱们甘肃礼县礼贤妹到北京以后的情况下，我们为期7天的培训，比如说礼仪礼节呀、厨艺呀，还有这保洁呀、照顾老人呀等方面的这个培训。结业后了，我们就直接上岗就业。节后是一个用人的一个高峰，我们的客户非常多，这80名的情况当天肯定全部就业，会有这样一抢而空的这种情况。我们还会陆续有第二批、第三批这个礼贤妹会陆续进京。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农民工工作处处长王林介绍，后续100多名来自山西的吕梁山护工也将搭乘专车来京返岗复工，满足本市家政护理行业用工需求。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将通过摸排用工需求、精准匹配等多项举措，确保务工人员有序返京、及时上岗。
北京最缺的保安、餐饮、家政这些行业，我们现在大概是150多家2.4万个岗位，我们已经给24个省市推送过去，在当地进行精准匹配。整个用工主体它的需求量在节后是缓慢增长的，而我们返京复工的人员也是在逐步增加的，特别是到正月15是一个高峰期，正好能够供和需，通过我们现在的基本测算，大概能够满足整个的市场的需求。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丰台区的一名缉毒民警，他叫毕光熙。这些年来，随着一些描写禁毒故事的影视剧热播，缉毒民警的工作和生活也越发引起外界的关注。毕 李光熙非常乐意和人们分享他的禁毒工作，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毒品之危害，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他的讲述，让年轻人种下禁毒意识的种子。所以从警八年来呢，李光熙做了很多的关于禁毒的公益讲座。那些和毒贩周旋的日子，那些惊心动魄的抓捕场面，那许许多多直面人性与社会黑暗的时刻，让毕光熙更加坚定地保护人生里的良善与美好。通过他的讲座，让更多人认识了缉毒民警这份工作的真实内涵，同时呢，也使很多听众对毒品与社会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毕光熙讲述他的故事。
谁都别死！
老子放放羊！喂，放开！
站住！
有
事！有事！有事！
这本声音浓缩地记录了北京警方抓捕毒贩的场景。作为最危险的警种之一，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神秘感。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北京的缉毒警察。毕光熙作为一名90后，他已经在缉毒战线工作了8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毒贩或者吸毒人员面对面，而涉毒人员面对警察的抓捕也常常会以命相搏。2015年6月，毕光熙就在一次抓捕过程中与毒贩殊死搏斗，导致右臂粉碎性骨折，被植入一根23厘米长的钢板和11根钢钉。
15年6月17号印象特别深嘛。当时我们是弄了一个涉毒团伙，一个集体两机，大概从13、14号就开始一直在抓这些人，抓了好多人，当时抓了得有10多个人。然后我们就这么一直滚，就我们所谓的滚就是一直在工作。
就是它是一串呗，是吧？
对，那个案子抓了3天，那3天也没怎么睡觉，可能就是每天都工作到三四点之后，白天7、8点钟起，就可能一天就睡个几个小时，就睡眠肯定也不足。当时我们干了3天了，然后准备收网，抓完一人移交给所里，我们就抓另外一个去了。抓另外一个抓完了之后，其实当天那会儿已经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都准备回去说回单位睡会觉去了。然后这时我们白天抓那个人，那个所给我们打一电话，
又线索了。
对，说通过对我们抓那个人的深挖，就发现了他还有一个他的同伙，说在一个歌厅里。我那我们就去呗。我们当时是觉得歌厅这种人员环境比较嘈杂，而且我们也没人，我们当时就3个民警，因为人特少。我们当时好几天大家都特疲惫了，而且我在车上都睡着了。就是我们队长开车，我一睁眼就到歌厅门口了。从歌厅门口，我们就给那个嫌疑人给约出来了。约出来之后呢，在那歌厅门口，嫌疑人约出来之后，我们给嫌疑人制服了，制服之后给嫌疑人带上车。我们刚带上车，就歌厅就冲出来就7、8个人，应该是那个嫌疑人的朋友吧，就是他的同伙吧，可能就帮我们走。然后我们当时是因为车上还有嫌疑人嘛，我们等于是。有人开人，开人之后，我跟另外一同事
下车了
。下车之后，我跟他两名兄弟，我说我们警察办案，我说你们先让开。那边可能也稍微喝了点酒吧，反正挺冲的嘛，就说警什么察，他们也没穿制服，说兄弟们别怕他们，咱给他们围住了。后来我一看这事不行啊，我跟同事说，咱这么着跟那个就说话的人，咱给他制服，因为一看就头啊，你不给他制服了之后，真给我们围了。这个真是大事啊，我们就说给他制服了吧，就是我就跟这人就扭打在一块儿了，就等于我扑他，然后他不让我扑他，双方就这么各种扭打嘛，然后这么我一掰他，然后呢他这么反掰我，就给我掰断了。
哦，他就生掰断的是吧？
对，第一是寸劲儿吧，第二他可能酒后他本来
也有劲儿，
对，因为喝完酒嘛，一般的酒后的人员，咱一般2、3个人制服都是
很费劲儿。
对对，他酒后他劲儿也大，然后就给我掰断了。我当时以为是怎么着，是谁拿棍子打了一下呢？
当时什么感觉？就是动不了了，这胳膊就。
对，就当时就这样的，就在车上，包括给您制服抓完之后，给他带上车，带上车之后，后来我队长开车，我在副驾驶这么着，他颠一下就疼，就真特难受。
受伤之后，毕光熙被送往医院，经过诊断。他的右臂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当时他刚刚成为缉毒警察1年多的时间，原本不想让家人知道，更不想让家人担心，但因为手术必须有家属的签字，他不得不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毕光熙记得，当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的母亲强忍着没有流泪， 他却忍不住的泪流满面。
医生说你这个骨折的比较厉害，粉碎性骨折。他说那个形容的类似于跟麻花似的，拧成麻花了，就三块全断了，必须得做手术了。做手术那会儿，其实我是不想让我父母知道的，然后我就跟领导说，那别干我父母了。但是不行，因为当时是你这种手术必须得有
家属
签字，对。就给我妈打电话嘛，跟我妈说那个妈，我又跟您说个事儿，我说那个受点小伤，我说那个来一趟医院呗，我说那个单位人过去接您去了。我妈还跟我说，我妈说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母子连心嘛，妈说那一晚她就没睡踏实。
面对受伤的胳膊，面对下一次的危险，面对家人的担心，毕光熙没有退缩。手术后2个月，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在一次与毒贩的搏斗中，他的右臂粉碎性骨折，被植入了钢板和钢钉。恢复后，他又重返缉毒岗位，但在后续的抓捕工作中，他不得不在很长的时间里克服之前受伤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去做康复的时候，医生说，就这块不有三头肌吗？你得练出点肌肉，把这块钢板包裹住，要不然今天下雨就影响特别大。一开始同事都说我天气预报，就是你只要一疼，肯定是下雨。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会间歇性的疼一下，就是可能就弯曲，就像我这只手我弯到这儿，我这只手只能弯到这儿，就弯曲有问题，其他的对我没什么影响了。
就是现在抓捕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到说我这胳膊有过伤。
我受完伤之后2个多月，我就回来上班了，就特别特别快就回来上班，因为那会儿我们有一个行动，然后就单位压力也比较大，后来我们的单位人也少，然后我那回来上班吧。但是我刚回来上班，就特别特别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种心里的过不去，就是。你受完伤可能身体上你恢复差不多，但那种心理，就我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就是有人在我身后，这个这块我就浑身不自在，就是人离我这条胳膊近了，就特别不自在。后来就真是就通过一次次就各种克服，就是你这是生逼着自己去抓人，然后就你这只手不行，就用这只手生逼着，然后有过那么几个月吧，然后就把这克服过来了。
克服
从事缉毒工作8年时间，最让毕光熙痛心和揪心的是，现在的吸毒人员甚至是制贩毒品的人员越来越年轻化，而他们往往因为一时的失落、朋友间的交情以及金钱的诱惑，就轻易的沾染上了毒品。
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他为什么会接触这些？
对，我对于这种青少年还感触特别深，因为可能我有了孩子之后，对他们感触更深。包括我每次抓了之后，也都会跟他们聊一聊，就是你为什么你要干这个？然后我听过特别特别多的答案，就大家基本上就是，失恋。要融入朋友圈，就是他的身边朋友都觉得这个是这个，然后说试一试，我想跟就是接触嘛，然后还有什么说毒品减肥来钱快，就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因为在心智还没那么成熟的情况下，可能对于一时的这种失落或者一时的这种低谷，他也就是这东西能发泄能缓解他的痛苦。
除了抓捕毒贩，走进校园社区宣讲成了毕光熙另一种缉毒的工作方式，向更多的人讲述缉毒工作中的案例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大家好，这毒品的危害啊，是人人皆知，打击毒品犯罪是全社会的责任。记得2020年5月下旬，我们被获取一条线索，犯罪嫌疑人石某预携带大量毒品。
我真的真实的见过这些毒品的危害，所以包括我去给这帮学生讲课，给他们讲一些很多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案例，我见识了很多很多因为吸毒产生的这方面那方面。我之前宣讲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抓那个校气真是妙龄女子，第一次找她敲开她门，就是跟你正常沟通，往她身体走路什么各种
都是正常的。
我就跟她说，这东西不要再碰了，我这东西不好，为什么要碰啊？说心情不好，说那个吸完了之后就跟喝酒似的，他们觉得就跟喝酒似的，飘飘飘一下就心情什么什么方向都没了。那个、处理嘛，处理完了之后可能也就真的不到半年，就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就又获得线了，又是这俩人，然后我们就又去了，又去找他去了，然后就再敲门就不开门。后来让房东把门打开之后，人家也不走，就在屋里躺着，因为他已经动不了了，就下不了床了。他那个吸完毒之后，因为他吸食的那种笑气那种东西，可能对于他的这个肌肉，对于那个血管什么的各种那种伤害，就是动不了了，就是整个下肢瘫痪了啊。像我们接触的，包括之前有看报纸说的， 就是这种新型毒品，它的毒性是传统毒品的七倍以上，七倍、
啊、更毒啊！
它毒，因为毒性更强，所以其实它对人身的损害，包括我真实经历过的之后，它确实它对人身的损害太大。
这就是你看到的现状，
我真的就真实看到了这些东西，而且真的就对它这种对于这种家庭的毁灭，就是太多太多。我之前就抓过一个吸毒的一个嫌疑人，我们把门敲开之后，他那儿子。也就八九岁吧，抱着我这个大腿就开始说：“你叔叔给我妈抓走吧。”他说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大，他说我不想上学的时候被我的同学嘲笑说我是毒贩的孩子，就这种，可能对于我的触动还比较大。
一直奋战在打击毒品犯罪第一线的毕光熙，总在直面生死，但毕光熙说，每一次生命都是为了照亮毒魔藏身的黑暗角落，让他们无处遁形，守住千家万户的幸福。
你们怎么去应对？
为什么说这个毒贩比较难抓？就因为他们的警觉性特别特别强。其他的发案都发完案的，我们在破案嘛。我们是他正在发案的那个时间段，人最警觉的时候，我们才能抓他。为什么我们比较难抓？就因为这点，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他交易之前，我们没法抓他。我们交易之前抓他，这个人就处理不了了。
但是你缉毒的话，一般在我们理解肯定会比较危险嘛啊。面对的这些人肯定都是亡命的。
那有一句话不就说这个和平年代，最接近成为英雄的角色就是警察嘛。然后我觉得就是缉毒警还比较符合我对于那种热血、什么青春的一种理解。都是
勇敢的。好，以上是缉毒民警毕光熙的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